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25章。啊，从25章以后的几章中间哈、啊，这个以西结啊有这个提到啊其他外邦人的事情。那25章他有提到亚门人啊，也有提到这个摩押人啊。那我想啊，我们存着一个啊这个特别的心来看，说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外邦人呢？啊，所以25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荒凉啊，这个犹大家被掳掠。好，那我想啊、这些东西我想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要告诉亚门人这句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下一句话，他说这时你便因这事那说啊哈啊。所以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啊在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啊，这时候他们这些亚门人，他们不知道要警醒啊，那他们不知道要警醒啊，而且他们还这个说一些风凉话，所以他说那时你便因这些事，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管教的事情啊，你们说啊哈。所以这个第四节啊，神说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安营居住啊。那我们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在这个啊以西结书第21章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21章哈。当我们在21章的时候，记不记得啊，21章18节，当时耶和华的神告诉这个以西结说，你要做两根什么啊？你要做两条路哈、啊。那这两条路的时候，就是说让这个巴比伦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说他到底要先攻哪一个国啊。那说实在，当时抽签出来哈、啊，你如果注意看，在第20节啊，在这个以西结书第21章第从18节，但是20节你说，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来啊，然后什么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或者是啊到那个坚固的城耶路撒冷哈、啊，就是二选一啊。那我们知道说他后来他抽出来的时候啊，这个22节啊这个地方他说右手拿着耶路撒冷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当时的亚门人啊，拉巴是他们的首都哈、啊，这个亚门人他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抽出来的签哈、啊、是叫这个巴比伦啊亚。尼布甲尼撒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不是攻打我们拉巴城，所以他很高兴。所以他一听说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翻到25章回来，他亚门人听说这件事情被啊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说就说啊哈，就是幸灾乐祸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警醒，我们看到神在管教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警醒，我们还很高兴，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会很惨啊，因为神这时候就继续要管教他们。所以在这个第4节他说那时你必因这事啊说啊哈的时候，神就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这个东方人指的是亚兰人啊。那我们想说继续往下看，他说他们必在你的地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啊。那这个地方特别啊告诉我们说，一个果子是植物啊，那这个奶是动物啊，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动物跟植物所成他们劳碌所这个一些的成果啊，都会被拿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些时候啊，圣经上面形容，虽然我们不是那么的啊这个啊 pay attention 没有那么的注意，但是我们看到说果子跟奶哈、啊、事实上啊就是一个啊他们劳碌所得的成果就全部不见了啊。然后第5节他说我必使拉巴啊这个为骆驼场啊，那你不会觉得骆驼场是什么，但事实上那个骆驼场啊，说实在那个骆驼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是一种被轻视的动物，虽然他们拿来做这个啊交通工具啊。他说拉巴城成为骆驼场，而且使亚门人的地成为羊群躺卧之处。那拉巴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啊，一个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兴旺的啊，这个商业城。那商业城居然会变成很多这个什么啊，这个啊骆驼啦或者羊群躺卧的地方，也就是或变成这个牧场一样啊。他说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因你拍手顿足啊，那拍手顿足其实也是在形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亚门人，他们实在是为因为以色列人啊被管教，他们就很高兴，就拍手鼓掌啊。他们说他圣经上面说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啊。然后接下去第7节他说，所以我耶和华神我伸手攻击你， 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掠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啊，然后使你从万民中啊，怎么讲啊，这个败亡，我必除灭你，我就啊，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掳掠也好，剪除也好，败亡也好，除灭也好，对一些哈、啊、我们这些看到其他的人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幸灾乐祸的人，说实在啊，让我们一个很这个警醒啊，都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我们应该哈、啊、也是知道啊，从这件事情上面看到哈、啊，我们也是必须要哈 啊来反省自己啊，不啊，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个情形是这样子，然后第八节开始啊，他又讲到啊另外一个啊族群。啊，也就是摩押人。那我们知道亚门跟摩押，其实他们两个人啊，事实上他们都是什么？当时因为这个啊罗德乱伦所生的一对姐妹花啊。那接下来第八节他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姐妹花，就是摩押人。他说摩押人，他说看呐、啊，犹大家啊与列国无异。第九节他说我要破开这个摩押边界上的城邑，也就是下面有讲三个城啊，这个他说啊。伯耶西莫还有巴利缅还有什么基列亭这三个城啊，这三个城哈、啊、他说他要破开啊这个打开他的边界的城邑，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三个城邑哈、啊、如果地图上看起来是蛮靠近犹大的啊，也就是说他打开这三个城，让这个啊这个其实神当时在惩罚这个啊审判这个犹大的时候，他要破开这三个城哈、啊、其实啊到底啊是神是要管教这个犹大，还是要管教这个啊这个摩押，我想两个人都有哈、啊、所以他破开这三个城，让他这样进出啊非常的怎么讲啊非常的简单哈、啊、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摩押这件事情。我想摩押这个族哈、啊、中间跟亚门族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啊虽然他们都是这个罗德啊乱伦所生的一对姐妹花，但是我们知道说摩押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也就是什么，就是谁，就是路德，对不对？好，所以路德啊，说实在他是摩押地啊啊出生的哈、啊。然后这个啊，让我们看到当时在路德记啊，让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跟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摩押人他们说实在比较和平相处啊。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完了以后哈、啊，最后面路德记他说这个啊这个路德就跟伯阿斯啊成亲，然后后来他们就生了俄贝德，俄贝德就有这个生了耶西。耶西就生了大卫，也就是说大卫的家族，如果你要这么看的话，那啊这个耶稣从大卫的家族来，说实在有一些血统是这个摩押族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那摩押到底是怎么样，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惩罚他呢啊。我想摩押有一个特别我们必须今天要来学习的啊，也就是说请我们翻开耶利米书48:11好不好，让我们翻开耶利米书48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复习一下。我们也谈过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第48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句特别特别的话哈、啊，我们可以来形容，在48:11，耶利米书48:11，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什么渣渣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什么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想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是对摩押是最好的形容哈。那当时他们说实在为了把酒那个渣把它拿掉，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漏斗，他们就从这个杯子倒到那个杯子，然后让它沉淀，对不对？然后再倒到另外一个杯子，所以这样倒了几次以后，那个渣那个沉淀物，酒的沉淀物就到最下面去了。那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摩押哈、哦，他享受安这个什么常享安息，也就是说他是活在那种非常安息非常这个平安安逸的日子当中，从来没有被倒来倒去过哈。所以他说，因为他没有被倒来倒去，也就是从来没有被掳过，被掳去，所以他原味尚存。他的原味尚存就是他自己的味道，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被神在他的生命中改变过，他的香气未变啊，是他自己的香气，而不是神的馨香的气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12，他说我必打发把他倒出来哈、啊，这个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像摩押一样啊，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倒来倒去过的，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日子好好过哈、那其实神在这个地方要给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哈、就是说这样子的日子其实他是有这个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啊要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一起翻开啊，一样耶利米书哈、我们刚才是啊48章11节哈、我们翻到29节啊，29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在什么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啊，然后我想停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生活安逸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骄傲哈啊。有些时候并不是骄傲我们啊很棒，但是就说我们没有被管教过，我们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就啊是说啊，他告诉我们说自高自大，然后狂妄居心哈、然后是啊，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接下去我们看到47节，好，也就是说在第48章耶利米书48章47节最后一节，所以耶和华说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这个摩押归回，可见神对摩押啊非常非常的怜悯哈、虽然啊我们也是常常像摩押这样子哈、那我想啊这些问题啊我们啊今天不花时间谈到摩押，那接下来我们回头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第25章啊，他第10节他说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他怎么又突然间回头讲这个亚门人呢？啊，其实啊很简单，因为什么？当时的摩押啊，他是什么？他是躲在亚门人的这种啊阴影下面，这庇荫下面。也就是说，他讲这句话就是要告诉这个啊摩押人呐、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所倚靠的亚门人哈、我已经什么？我已经把他整啊这个啊审判了，所以他们不再被纪念了，所以你们对亚门人也不要有什么啊特别的这个期望了啊。所以我想啊这些事情哈、让我们看到说第11节他说我必向摩押人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到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啊这个啊提到两个亚门跟这个摩押，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摩押虽然不是像亚门这样子说啊幸灾乐祸啊还拍手叫好。但是摩押人好像是有一种不沾锅的哈、好像说我比较安逸啊，我日子好过啊，你们被上帝惩罚跟我没关系啊。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心态，神在这个地方也是要让我们提醒啊，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态哈、所以啊这个摩押跟亚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啊，很好的对比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12节，蛇姐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东啊，现在就提到以东，他说报仇血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好，那这个以东到底是谁呢？啊，我想啊大家很清楚，以东就是指着这个以扫啊，以扫当时为了一碗红豆汤啊，他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啊给这个卖掉了哈、所以以东啊这个是红豆汤的意思，也是预表着以扫。那常常我们会认为说神的恩典好像比较多在雅各上面，因为对他的祝福嘛，但事实上以扫啊，我们从他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给他的恩典是非常的多啊，但是以东他自己什么不会感恩，所以他好像有点咎由自取这样子。他啊，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在创世纪第36章31节好不好。创世纪第36章31节哈，我们翻到36章31节哈。创世纪第36章31节哈，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啊，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在下面啊。那有些时候我们把31节当作一个历史的一个啊这个前抬头来看哈、好像说以，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觉说以色列人。啊，他未有君王治理以先，记不记得他士师记完了以后，他就跟以色列人就跟神说，我要一个君王，我要一个君王，对不对？所以神就什么，神就啊帮他们立了一个这个以扫哈、所以事实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第36章31节，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还没有君王， 但是上帝已经什么让以东有王了啊，所以有君王这件事情说实在在当时是一个神的恩典。那你说为什么会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有君王，好像我们还要服在君王的权柄底下，但事实上有君王代表是什么？他有一个国家了啊。那这句话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以色列还没有成一个国家之前呢，以东已经成一个国家了啊。所以以色列在还在游牧民族，还在一堆人啊这个到处乱跑的时候，这个以东它已经是一个国家啊。那最主要我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它有王啊，所以已经有国，这是一个神的特别的恩典啊。但是它有特别的恩典啊，但是啊这个它好像一直念念不忘啊，它的这个祝福被这个雅各拿走了啊。但是圣经上面啊，我们一起再翻开看到这个啊以赛亚书34章第9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到以赛亚书34章第9节，啊，以东的故事非常多，但我今天啊不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些。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34章第9节啊，这是对我们今天哈、啊、非常好的一个经文，让我们来看到说以东他们为什么不认为啊他们有恩典哈、啊。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他实在是有恩典哈、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34章第9节，他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他埃城啊，这个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要成为烧着的石油。第10节，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从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实在，我们读了这个这几节哈，第9节跟第10节，你会觉得说实在是什么？实在是一种咒诅了。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今天哈、啊，在以东，也就是在阿拉伯的国家哈、啊，其实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应许，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恩典的、啊。因为什么？他说河水变为石油，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大部分的石油都在那个地方啊。以东的石油，圣经上面就是这样子，老早就跟你说过了啊。但是他们当时游牧民族哈、啊，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水。他们要的不是油，油可以喝吗？油不可以喝。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它河水变为石油，他们搞不懂。有些时候我们就像以东这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其实神今天给你的恩典好像石油一样，但是我今天不能使用，所以我就在抱怨上帝啊。所以以东在这个地方啊，他觉得他是一个咒诅，他觉得事实上你看看，他说昼夜总不熄灭啊，真的是他弟弟弟们的天然气出来的时候啊，昼夜24小时不熄灭，而且这个他那个气永远上腾，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所以到底是荒废还是神的祝福？到底是咒诅还祝福？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哈、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我特别翻到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常常我会觉得说，石油啊，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会把那个东西看成是一个。啊，你不需要，你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咒诅。但是后来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这是一个神的祝福。好，那我们再回来，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啊，以东人哈、啊，他们不知道来什么啊感恩哈、啊，然后他们却把过去的这件事情，关于雅各的这件事情，他们永远成为他们报仇血恨的一种观念哈。所以历代以来，以东一直要报仇，一直要报仇。那我们看这个厄巴底亚书哈，厄巴底亚书其实没有章哈，只有一章而已哈。我们看厄巴底亚书的第3节哈，厄巴底亚书第3节哈，在这个旧约约拿书的前面只有一章而已哈。厄巴底亚书第3节啊，他告诉我们说，那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然后第4节说，你虽如鹰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我，我必从那里给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可见以东哈、啊，他非常的骄傲啊，他住在山穴中，他很在高处，他不止这样子很骄傲，他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呢？厄巴底亚书第3节啊，他谁能把我拉下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非常非常的骄傲啊，那不知感恩，而且非常骄傲，这是以东人的写照啊，而且他们 如果这样子的话，再加上他们想要报仇，对以色列人报仇，所以这时候神啊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什么？他说啊，说实在你不知道怎么珍惜，所以啊你还要报仇，所以你大大有罪了啊。然后在第十三节，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25章13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你的牲畜，然后使以东好，然后这个地点哈，我们想今天不看地图，但是有一句话非常棒哈，他说从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直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哈，你看他说从提曼直到底但啊，其实这句话从哪里到哪里，圣经上面在形容地图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家啊害怕的。比方说他在啊形容这个啊这个啊，他们当时离开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离开，他说从什么？从但到别是巴，但是非常非常远，别是巴是非常非常难，也就是形容一个很大的地方，神要在那个地方来行审判啊。那啊这个第十四节啊，你务必要画起来。这是所有的啊，这个经文当中哈、啊，只有以色列人要在这件事情上参与啊。我们从第啊14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必借着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你画起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要不管是管教亚门人也好，或者是管教这个啊这个摩押啦，或者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推罗啦这些，但是唯独这个啊这个谁？这个啊、这个以东，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去报复以东，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上帝用以色列来什么来管教这个以东。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好，我真的是不了解，因为以色列是什么？是雅各嘛，雅各被他摸了一大腿，对不对？然后神把他的名字哈、啊、从雅各改成以色列，但是以东就永远做以东。但是这时候上帝是说，告诉他说，我必借我的名以色列的手来报复以东，也就是说让以色列来参与审判啊。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在参与神的审判当中，只有在以东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什么双胞胎的兄弟。神要让这个啊雅各参与，也就是以色列来参与对以东的这种审判哈、啊。所以他说以色列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啊，就是一直到今天都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他说以东人就知道我施暴，这是什么啊？这个主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说神管教外邦人，让神的子民参与，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我想啊，这件事情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啊，今天啊，这个啊，我们啊，做一个基督徒啊，那然后在刚才所看的这样子的啊光景之下，我们应当要如何啊来啊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好，然后第十五节开始又讲到另外一个啊民族啊，就是讲到腓力士人啊。那这个腓力士人哈、啊，他告诉我们说，他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他还是讲到报仇。那腓力士人，我们知道说，他一路以来哈、啊，都是整个旧约以来哈、啊，腓力士人哈、啊，永远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怎么讲啊，心头的这个啊仇敌哈、啊，常常都讲腓力士人怎么样，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想啊，最主要就是啊，这个腓力士人到底是谁呢？哈、啊，我们啊也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啊，腓力士人哈、啊，说实在他是韩的后代啊。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圣经哈、啊，在创世纪第十章，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啊14节啊。你如果看第六节的话，他说韩的儿子，对不对？啊，一直看到第十四节，哦，你终于看到什么？他说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第一次出现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腓力士人说实在，他们很早很早就有了啊。那我们知道闪、韩、雅佛，对不对？好、啊，那我们那个以色列人是闪的后代，那这个腓力士人就是韩的后代哈、啊。那他们中间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他为什么是这么凶悍呢？啊，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啊，创世纪啊，这个第20章的地方哈、啊。不过 可能啊，等一下再翻哈。我是跟你讲说，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啊，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尼勒他们中间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对话。好，那这个照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啊，不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跟这个亚比米勒也有一个对话。那到底谁是亚比米勒呢？事实上，亚比米勒就是什么？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当时不管亚伯拉罕或者是以撒，他跟这个亚比米勒他们立约了，立约了以后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啊，这个三十一节，他说，所以给他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别示巴，因为他们在两个人在那里起了誓。然后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对不对？那立了约完了以后呢，他说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戈啊起身回非利士了。所以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的人哈。所以既然亚比米勒跟这个亚伯拉罕啊立了约，所以在亚伯拉罕在别示巴那个地方就栽了一棵垂柳丝树啊，垂丝柳树，又在那个地方来求告耶和华。但是这个亚比米勒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一直非利士人以来，他们毁了约，他们永远永远是啊以色列人的这个仇敌哈、啊，不断的攻击以色列哈、啊，不断的攻击以色列。所以从创世纪中间你就可以看到哈、啊，这些啊非利士人说实在哈、啊、是啊这个啊永远是，但是常常神哈、啊、神的手帮助大卫也好，帮助这个圣经上面说以色列人啊，让他这个战胜了非利士人，对不对？所以非利士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什么怀恨，所以他们就要报仇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五节开始提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他至少哈、啊、讲了四次啊，报仇啊，你看这个第十五节啊讲了报仇两次，对不对？好，然后十七节他讲说啊，这个我向他们大施报应，然后啊这个我报复他们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人想报仇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上会有一种管教。因为就像新约的地方，耶稣常常讲我们要什么饶恕众人，对不对？为仇敌祷告，对不对？种种这些，但是这些事情啊，腓力士今天在看腓力啊这个以西结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一个功课哈、啊、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有一个怀恨在心的话，那我们也会啊像这个以东一样哈 这个或者是像亚门跟这个啊摩押一样哈。所以二十五章连续讲了四个列邦哈。那这四个列邦有些时候我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一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嘛，我们是神的子民，每次我们都喜欢看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关系，但是有些时候神借着外邦人来什么让我们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借镜啊。因为亚门人说实在他是幸灾乐祸，他常常是什么耻笑那些被神管教的。那摩押人呢，他好像有点不沾锅，他生性觉得很安逸，这没我的事情，我非常的高尚啊。那这个以东人呢，他们有很多神的恩典，他们不知道感恩啊，那他们非常骄傲啊，他们怎么讲，他们觉得啊过去啊这个别人拿走神的祝福啊，他非常的不高兴。然后非利士人呢啊，他毁掉啊，跟人之间的立约啊，然后他就攻击神的子民，他就报复他们这种仇恨啊，他不会饶恕人。所以我想这四种人在二十五章以西结二十五章也让我们学到啊，我们要小心要警醒的地方，否则神也会在这个时候来什么来审判我们，好不好？这是第二十五章。好，我们看二十六章。好，当我们开始看二十六章的时候，他就提到另外一个民族叫做推罗啊。所以二十六章啊，从第二节开始，他说：“人子啊，因为什么？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你看又来了。他又推罗，也就是说，其实都是一种什么这种幸灾乐祸的心了哈。然后他这一次幸灾乐祸，他就特别讲到哪一个部分？他讲到说，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啊！这句话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解释哈。他说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也就是说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推罗所说的众民之门。那什么叫做众民之门呢？哈、啊，我想它是一种讽刺的味道哈、啊，因为是推罗讲的嘛哈、啊。那 他说这个门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因为推罗他说实在他是一种啊，他是在海边的一个城市啊，他是一种做贸易经商的大城市啊，他是很有钱的一个城市。那他居然讲说这个啊，也就是他是非常丰盛的了哈、啊。他居然讲说这个啊，耶路撒冷啊城墙破坏打开了，然后它变成荒场，我必丰盛，也就是说它会更丰盛了。那说实在哈，我们来思想一下，耶路撒冷，神怎么样称呼耶路撒冷？我们常常听到说它是什么？它是大卫的城，对不对？我们也提到说它是什么？锡安山啊，它是神的这个圣殿的所在，它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啊。那这个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说，比方说我举一节第二啊，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翻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好不好？啊，我想这只是一节，让我们来想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地方，它告诉如何来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呢？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他说必有万国的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好不好？所以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啊。好，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在列国当中，他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断定是非啊。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其实耶路撒冷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在推罗的眼光里面哈，他看到神来管教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对不对？那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城门，这个众门已经打开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形容说，事实上他当时是一个所有的老百姓他们敬畏上帝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已经破坏了。既然破坏的话，他就有一个破口。他说已经破坏打开了，就是向我开放，也就是说向这些做生意的人来开放的，也就是说他做生意可以什么自由进出这个耶路撒冷。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是像这边外邦人哈、啊，他们想说哦，我们是做一些啊生意的，做直销的啊，做一些啊什么，好像就是说他哈，你看那个某某教会以前是他们老百姓啊这个来敬畏神的地方，现在已经向我开放，我可以自由进去里面做生意，那这成何体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推罗啊，他就是这样子在形容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因为什么？耶路撒冷城根本不是一个贸易城，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山上为众民啊，吸引众民来归向他的一个城，但他却用这句话“众民之门”来形容说什么？其实里面没有东西了，但是他说我在这个时候要趁火打劫，把里面的东西我已经什么？对推罗讲起来，他已经很丰盛了啦。但是你做这个啊，这个教会的，或者是这个啊耶路撒冷，你毁坏的话，其实他不是从里面拿着更多的丰盛，他是因为人不去敬拜神，他从人的身上，他觉得他的生意做得越好啊。所以我想这里是仇敌。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哈、啊，你看不到他可以从耶路撒冷得什么好处了，他只不过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因为被破坏了以后，这些老百姓不敬畏神，就来什么来跟他做买卖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夸口向神的子民这样子来说话啊！所以常常我们也可以听到一些外面的人啊，向教会来夸口呛声啊，说哎，你们完了，你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做事情了哈、啊。好，所以这个啊，我们看到说还是一样，当神在审判众人啊，审判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不要把人家推下水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许多国民上来要攻击你，如同海浪使波浪什么涌上来一样。也就是说，等一下你会看到神其实在以西结书花很多的篇幅讲到推罗，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同海浪涌上来，因为海浪是什么？一波一波的。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一波一波的提到推罗，甚至于啊，在28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形容推罗好像撒旦一样啊。好，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再回头来看。其实今天哈，有些时候哈，我们也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苦读的心呐、啊。为什么苦读的心呢？因为我们哈，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苦读，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有一个推罗的心态。什么叫做推罗的心态呢？就好像说你在做生意啊，那隔壁的店倒了，那你会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客人会到我的店里面来，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非常苦读，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啊。那就好像说，哎，我失去工作，哎，别人也失去工作，那可能他有一个空位，那我可以去那个，也就是好像有点子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是什么？为别人来祝福哈，所以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哈，我们都是怕别人比我们好了。推罗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已经很好了，但他希望别人哈啊，这个被神审判了以后，他可以从中得利啊，这就是推罗的心态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接下去啊，他第四节他说他被逼破坏推罗的墙环，然后拆毁他的城楼，挖进他的什么啊，他的尘土，然后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也就是说可以亮在外面让神来看，让大家来看的哈。他说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你把它画起来，第五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讽刺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说非常讽刺呢？因为推罗，我刚刚讲它是一个海边，它是一个贸易城，它是一个商港，对不对？那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那不是怎么讲？也就是说，在他最怎么讲最得力的地方哈，他却失去他的什么能这个怎么讲？哎，可以发展的地方哈，就好像说，其实怎么讲？在海中哈，说实在他是可以做很多贸易的，但是他却在海中晒网，怎么可能把网拿到海里面去晒？晒网应该在陆地上晒嘛，就是好像说他不能在海里面得心应手，他最好的这个才能没有办法发挥，就好像说你到一个地方，好像说这个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样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形容神形容一件事情说在海中做晒网哈，实在是非常讽刺的哈，非常讽刺。所以他必成为列国的掠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唯有推罗城的居民啊，他说必被刀剑杀害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个推罗神如何来借着谁来攻击他？你看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你把它画起来，诸王之王哈，其实是 King of Kings，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什么万王之王，对不对？但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只有大写小写之差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King of Kings。就说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诸王之王，但把我们的神翻成是万王之王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啦。他意思就是说，巴比伦王哈，他是一个霸主啊。那在但以理书也是这么形容他哈。我想今天就不用去看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但以理也是这么来形容，因为神。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也是形容说，哦，这个巴比那个尼布甲尼撒，你上帝给你是一个什么啊 ，King of Kings 这样子哈。好，但是记得这是小写的哈。他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这些军队和许多人民哈，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哈。那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哈，推罗不是尼布甲尼撒把他灭掉的。啊，推罗尼布甲利撒灭不掉他了啦。好，那到底是谁灭的呢？根据历史哈，是这个亚历山大王给他灭掉的。那亚历山大王灭掉这个推罗哈，在历史上的记载还是特别有意思哈。他没有办法直攻啊，他就从什么？他就从海面上攻，就好像说什么？他好像说就是说啊，这个从他最坚强的地方哈，海的地方来攻打他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所以这个地方许多人民哈啊，其实他是要形容。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你是万王之王，但是在攻打推罗的时候是其他的人攻打他哈。然后第十节，他说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进入已有破口之城啊，也就是其实也是在讽刺了哈。刚才这个推罗不是讲说你们的城已经破坏了吗？有破口，我可以什么直接进入。好像无人之地，好像没有界限，我就可以走来走去。那现在他也反过来跟他讲说，那你的城呢？你的城也已经破了，我也可以进去了啊。好，那我们看到第十三节， 他说我必使你歌唱的声音止息，也就是说里面没有这种唱歌安逸的声音了，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了啊，你继续弹但是没有人听到了啊。然后接下去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他又再讲一次，也就是说没有用的啦，你在那个地方哈，说实在哈，这个对他讲起来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啊。好，那我们看第十五节啊，那这时候耶和华就要继续，他说你在这个人民的百姓当中行杀戮，那受伤之人的他就开始哭嚎，对不对？还有君王都必下位，可见这个推罗哈，他是用贸易战我们今天如果用一个今天的话来说了哈，其实他不是用武力跟你战争，他是用经济。他用经济来并吞你他跟你做生意做久了以后，我看你至少你君王就要下台了因为推罗没有什么军队的啦，推罗没什么军队，他只是用贸易战他不是武力战他就说让你的君王必都下位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脱去朝服脱下这个花衣然后呢披上这个什么战战巾，坐在这个地上时刻发抖。然后第十七节，他们必为你做哀歌也就是说为这个推罗做哀歌。那这个哀歌当中，我想我们就不多花时间最主要哀歌中间他提到有三个东西，他说平日你和你的居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你何竟毁灭了呢然后如今你看，所以这个哀歌这三个字平日就是过去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在是变成怎么何竟毁灭呢？为什么你不见了，你毁灭了呢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所以他说如今这个你在这个地方已经什么已经倾覆的日子到了不止如此，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慌因为什么？你有很多旁边的一些小岛嘛，你不见了他们就惊慌嘛，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靠你做生意的嘛，所以你一生意垮了，这么大的企业垮了，大家就害怕大家就惊慌了你跟你做不到生意了嘛好，那我想接下来他就说二十节，那时候我要叫你下阴府就是到地狱里面去，然后与古时的人在同一个地深的地方。然后有一句话非常有趣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那他用看小字他说又有另外一个翻译说在活人之地不再有荣耀，那这是神所说的，对不对那这两句话有点点冲突，但是其实却不是冲突，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说什么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这些活人之地让人看见，对不对？那如果在活人之地有耶和华的荣耀，那人的荣耀呢？当然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翻译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人之地不再有荣耀。当然啦，因为什么？看你看哪一种荣耀，在活人的地方你再也看不到人的荣耀，只有神的荣耀。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看你怎么翻译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同一个事情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看到神的荣耀就说神在活人之地有荣耀，有些人是看到人的荣耀就说哎，这个地方说实在没有人的荣耀了所以这两句话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二十一节，他说我必叫你什么令人惊慌不再存留于世。有一句话非常有趣的他说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非常悲哀。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人在找我们却永远找不到，就是像这里所形容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活人之地已经看不到我们人了。那如还是一样神在这个地方让别人找不到我们了，那你也可以从谦卑的管道来看，就是说主啊，让你的什么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句话就是看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二十六章那我们今天继续看第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人子你为推罗做哀歌接下来他讲到说以西结要做哀歌了，不 刚才是讲到说被他杀害的人哈、啊，活下来的人啊，这些人做哀歌。现在是什么啊？记不记得刚才我们看到第二十六章的这个啊哀歌啊，是十七节，二十六章十七节，他说他们必为你做哀歌。现在是人子要为推罗做哀歌。我们来看人子怎么做哀歌哈、啊，人子做哀歌就跟其他人做哀歌不一样哈、啊。他说什么？他说你居住海口，众民的商户哈、啊，你的这个啊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哈、啊。然后这句话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他在形容推罗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他用写诗的方式来跟他说。推罗，你骄傲到一个程度哈、啊！你曾经说我是全然美帝，事实上他是全然美帝。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他说你的境界在海中哈、啊，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你有没有看到？其实事实上神造你造我是全然美丽的，同意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推罗却自己说我是全然美丽，其实他是一种骄傲的讲法，它不是一种谦卑来感恩神造我是全然美丽。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美丽是从被骄啊造神造我们是全然美丽，这是神来的，从神来的哈、啊，我们却忘了变成我们自己的骄傲哈、啊。好，那我们看到说啊，接下来他说，本来说你是全然美丽，好像在形容他是一个人哈、啊，但他接着在说你的境界在海中，也是告诉我们说他的什么，他的 territory， 他的，我们一直讲啊，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哀歌当中要来形容他像一只船一样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做贸易的哈、啊。他说这个我们来看哈、啊，他说他用松树，还有用香柏树，用橡树，用黄杨木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这四个东西哈、啊，这四种木头哈、啊，是来造船的木头啊。从你看，从第四节啊到第啊六节，他都在讲这个东西啊，是讲在这个船的硬体。然后接下来他讲软体啊，实际上神做事情很奥秘，神写圣经上面很奥秘。他讲说木头，这么棒的木头来造你这个船，你当然是全然美丽。然后接下来说软体呢，哇，你看更是棒。他说你的篷帆是用那种绣花布做的啊，这是软体嘛，就是装潢呐、啊，哎，不是毛坯屋了，毛坯屋就是那个木头来做船，他现在里面的装潢哈、啊、是用你的。这个篷帆是用细毛，这个绣花麻布做的。你的凉棚啊，是用这个蓝色、紫色布做的，是高贵的啊。然后呢，啊，这个还有那个什么啊，这个就是这两个哈，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讲到软体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说，有了软体，有了硬体，对不对？那不是很空洞吗？哎，接下来他要讲说执行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谁去操作的啊？到底是谁去操作的哈、啊？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哈、啊，他说谁帮你荡桨呢？荡桨就是去划桨了啊，划荡桨，你把它划起来。荡桨他是说什么？他说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啊，我们中文翻成居民呐、啊，其实应该是翻成贵族啦。啊，就是你看，哇，你软体这么好，硬体又这么好，那你里面帮你开船的都是贵族呢啊，帮你荡桨，哎，然后谁帮你掌舵呢？哦，更是棒。他说智慧人帮你掌舵，有没有看到？哎，然后这个可见啊，这个你看软体有了，硬体有了，操作的人有了，接下去他说还告诉我们说做这个后勤补给的啊，他告诉我们说补缝的啊，你看那个补缝的，就是说万一船坏的话，这补缝干嘛呢？对不对？谁去补呢？他说什么？他说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这个老者和聪明人去补缝，这个大材小用。哎，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把它画起来，其实很有意思的了。神借着以西结要来做哀歌哈、啊，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讽刺他了哈、啊。好、啊，所以你看这个补奉的哈、啊，其实根本不用这种啊，这个敬老尊贤这种老者或者是聪明人，大材小用来做补奉的工作哈、啊。那智慧人做掌舵的哈、啊，那个这个贵族来做荡桨的哈、啊。所以这些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哈、啊，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接下去哈、啊、告诉我们说还要什么外面的保护，所以有军队哈、啊。你看到这个战士啊，哪一些战士呢？啊，他这边有讲三种人哈、啊，那我们就不花时间去看了哈、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勇士啊，所以重要的是什么？这几个字，他说战士啊，彰显你的尊荣，然后勇士呢，成全你的美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说，当你自己美丽，对不对？你总是要找一些战士勇士在你旁边来成全你嘛，来，或者红花没有绿叶来衬托嘛，哈。所以这个怎么讲？这个哀歌哈，写起来哈，让我们看到说，这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日子一样啦。哎，好棒好棒，但是总是要叫几个仆人哈，或者在公司里面叫几个这个我们手下的人哈，来衬托出我们成全，也就是说成全我们的美丽，还有呢彰显我们的尊荣啊。这些勇士们哈，他们也是像军队一样，战士勇士啊，还有军队来保护这个推罗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看到说它非常美丽哈，然后接下来十二节啊到二十五节，我们看来看它不止美丽，它还有很大的财富。推罗啊，因为接下来你下个礼拜你就会看到二十八章，它其实是在讲这个什么撒旦呐、啊，好，他怎么样这个有钱呢啊，从第十二节啊，我们这个看到第二十五节哈、啊，我就不多花时间看了哈、啊。这里面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呢？就是客商啊，你看一下第十二节哈，好、啊，客商就是 customer 啦，客人啦啊。然后呢，兑换，重复出现，至少出现十几次，三个东西一直出现，兑换就是 exchange 啦，交换哈、啊。然后呢？第三是交易，交易是 communicate，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交通银行这样交通啊，这个所以有三个东西，有客人啊，有兑换，还有那个这个啊交易，这三个东西好。那我帮大家点出来哈、啊，这中间有很多的人哈、啊，我们啊就不再多说哈、啊。那十二节你看，他说他诗人，因为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人，然后拿金银铜铁这些东西跟你兑换你的货物，可见哈、啊，说实在也很讽刺了，因为他诗人哈、啊，他们矿产丰富。啊，他们有的是什么？有的是银啊、铁啦、锡啦、铅啦。说实在，这些东西比货物还好。但是他居然什么反过来讲说，他们拿这些好东西来跟你交换，可见哈、啊，他最主要说你有各类的财物哈、啊，各类的财物啊。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亚兰人因为你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户啊。那他就当拿很多什么啊，这个绿色的宝石啦、紫色的布啦，这些。好，那我为什么把这两节提出来呢？因为这两节跟我们今天其实很像。好，各类的财物表示他怎么讲？他这个有很多什么啊资源丰富啊。那工作很多表示他有很多工作的机会啊。今天我们的经济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这边没有工作机会，我们就去找很多工作机会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这边货物不多，我们就去找资源货物的地方。所以你看广大的河场那边有好多工作机会，我们就去了，把什么东西都跟他换了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看到说啊，整个东西哈、啊，其实啊，并不是讲说啊，我们去做生意不好，其实这些都是好的。那为什么神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呢？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很容易成为我们肉体的捆绑。哎，我们去找一个工作很多机会、很多机会工作的地方，不是没有错。我们去找资源丰富的地方也没有错。我们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哈，这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他在讲到说神的道。啊，是撒在哪里？撒在荆棘的地方，对不对？啊，撒在路旁，还有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十三章二十二节，啊，马太福音啊，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啊。这个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人听得到。他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所以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啊，并不是跟你讲说去有资源的地方不好，或者是有工作机会的地方不好。最主要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不要被道，这个道不要被挤住了。我们一起翻开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好不好啊？也是在提醒我们哈、啊，希望我们不要啊因义废食。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啊，他说你们这些有话说的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做买卖得利哈，并不是坏事，但最主要这边告诉我们说，照自己的意思，而不是问神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住一年时间也是你选的，还有做买卖，难道买卖一定要得利吗？没有人亏吗？好，所以好像说啊，这个雅各书第四章这个地方，重点不在说我们不能去做生意，而是说小心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啊。所以接下去，我想啊，很多地方啊，那你看在第25节哈，我们就快结束这一章了哈。他说，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其实神在这个地方是要跟他转接到下一个地方，因为接下去他就要讲到又回去讲那个船的事情了。刚才我们只是讲船不是很好吗？硬体软体操作人员都很好吗？接下来啊，这个26节他说，荡桨的已经把你什么，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什么，将你打破了。也就是说，本来那些人是很聪明的在帮你划桨，对不对？但他把你划到哪里？大水之处，也就是深渊呐，啊，另外一个翻译是深渊的地方。然后东风就是在沙漠地方那种火风、焚风啊，把你给烧了哈，啊。然后掌舵的、捕凤的、交易的、战士的哈，啊，都在你破坏之时都被抛在海中，都死了啦。意思全部跟你讲说，然后有一些活下来的都必下船登岸，在第29节最后几个字哈，啊。那这些人下船登岸的人就要开始又为你做哀歌了。所以很多时候哈，啊，这些怎么讲？我们做生意哈，啊，欺骗的人家哈，啊，那些人死了，但是还有一些存活的人，他就为你做哀歌。他说，有何曾如推罗，有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他说，有哪一个曾像推罗这样的，以前这么棒的，现在成为寂寞的？这就不是就是我们吗？有些时候我们做生意，好像很大的生意到后来全部没有了，就好像人全部什么财去人空了啊，非常的寂寞，好像死亡一样。好，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你中间所有一切的货物都沉下去了。那不止沉下去，他说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什么叫做惊奇呢？也就是说，当你这个企业很大的时候，大到说全国就是你的这个企业最大，但是谁会去想到今天你的这个生意为什么会搞到这个样子呢？这么大的企业为什么会垮呢？就带来一阵恐慌，大家非常惊奇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推罗你好像一艘很大的船，你现在已经沉下去了，就好像铁达尼号一样这么棒的啊，但是你现在沉下去了。所以他说，最后他说，各国国民中客商都向你发嘶声，就是说大家不太敢讲的啦，因为什么？这个太让人家伤心了啦哈。所以他说，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25、26、27、3章，他告诉我们这样子，其实借着外邦人被神惩罚啊，他记载的也告诉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啊，真的是借着亚门，借着摩押啊，借着以东啊，借着腓力士，甚至于到最后借着推罗，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啊要学习啊，要警醒啊，不是来啊幸灾乐祸啊，也不是啊觉得我们比人高尚，更让我们不要骄傲而不知道感恩啊。主啊，我们跟你所立的约也不要毁了啊。主啊，我们有可以啊来到神的面前饶恕别人，也没有一个报仇的心态。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是的，你造我们是全然美丽的，让我们更多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